灵修杂谈，和弟兄姐妹们谈培灵。下面的题目是十字架的仇敌。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上说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基督钉十字架，为的是拯救人脱离罪的辖制，叫人可以为神而活。但是世界上有三种人是反对基督的，因为他们拒绝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工作，而欢喜做罪的奴仆。这三种人是：第一种人，以自己杜甫为神，这种人心中无神，目中无人，只关心自己的需要，纯粹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，甚至把自己神化，以为人定胜天，科学万能，神已经死了。但事实上，他们对科学一知半解，自己的一生却被无知和庸俗所害。许多抱着淘金梦来北美的人都是存着这种心态。第二种，以自己羞辱为荣耀的人，这种人已经失去分辨真善美的能力，他们心中没有绝对的真理，甚至出卖人性的尊严，而屈服在撒旦的玩弄之下。他们向人夸耀自己罪恶的成就，一有机会就高抬自己，以炫耀和自满为乐。有许多在商场上、政治圈、娱乐界，甚至宗教团体中小有成就的人，都是陷入此圈套中而不自觉的人。第三种，专以人间自己的事为念的人，这种人生活没有崇高的目标，每天所想到的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好工作，如何积存一笔财富，如何娶到一个美丽的娇娘，如何让孩子出人头地。他们心中因为充满这些意念，就没有地方再留给神了。最后他们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，白活一生，神并不纪念。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，有一个积极的人生目标，就是要为神而活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，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。凡事不论大小，我们都是为神而做，叫神得到荣耀。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就是等候主的再来。下一个题目，不忘感恩。根据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到第十九节的记载，耶稣说，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 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？就对那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求耶稣医治，都得了洁净，但只有一个人懂得回来感恩，其余的都忙着去享受他们重新得到的健康生活。这就是今天世上人的写照。我们从神、从人得到了许多的好处，心中却不怀一点的感激，有时反倒认为这都是应该的。上面提到的这个感恩的人有四个特点。第一，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。对犹太人来说，撒玛利亚人是愚蠢不洁的混血异族人，轻视他们如狗一样。然而这外邦人却懂得回来感恩，对自认道德高尚的犹太人是很大的讽刺。基督徒也曾是外邦人，本来和救恩无分的，如今却蒙了神的拯救。唯有明白自己不配而得，人才会真心的感激。第二，他是大声归荣耀给神。所有的恩典的源头都是出乎神。在高速公路上汽车抛锚，有人来帮助，这也是出于神在那人心中的感动。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，所以得了恩惠，第一件事就当欢欢喜喜地感谢神。第三，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。可以想象他对耶稣的感激是全心全意无以形状的。谢谢你有时成了我们的口头禅，好像说了这句话就心安理得了。是不是我们常常真心地向人感谢，并拿出实际的行动来表示呢？第四，他也成了一个得救的人。主耶稣有更大的恩典要给那些懂得回来感恩的人。很可惜，其余九个人都没有得到这份信心的礼物。身体得洁净，还可能会再染病；灵魂得救，却是永恒的事。这就是恩上加恩。我们若用信心去感恩，就必领受更多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你想一想，你是哪一种人呢？像那九个不知感恩的人，还是像那个得到恩上加恩的人呢？下一个题目，感恩之后。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传说讲的是魏武侯有一妾无子。武侯临死前定其子轲要将其妾陪葬之，即武侯死，轲违其命而容其妾嫁之。及后在一战役中，轲见一老人不顾亡命皆草于地，敌人军马皆半跌而败之。此老人系其父妾之父亲也， 故以结草，为感恩图报之意。基督徒蒙深极大的恩典，从灭亡里被拯救出来，并在生活中得主保守，本应当向神感恩。但是许多神的儿女只会在口头上说感谢神，而很少有什么行动。这种口是心非、感而不动的态度和主耶稣所厌恶的法利赛人没有什么区别。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中，保罗说，我们既是神的选民，蒙了神的恩典，就当在凡事上存着爱心、平安的心和感恩的心，将神的话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，常常彼此教导，无论说话行事，都要奉耶稣的名感谢神。除此以外，他还建议我们，第一，要注重家庭的关系，妻子当在主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丈夫也当爱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，因为夫妻二人的关系是家庭所有事物的基础。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，做父母的要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不要在管教时让儿女失去了自尊心。第二，要注重人际的关系，我们受雇于人，应怀着敬畏神的态度去做事，不要只是敷衍地坐在人前，要像是坐在主面前一样。当然也不要过分劳累，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主基督耶稣，他乃是安息的主。做老板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众人，不要偏这个或是嫌那个，因为主必查看。第三，要传讲基督福音的奥秘，不单用行为来见证，也要将得救的道理告诉他人，不然别人只以为我们是一个老好人，而不知原是神使我们有能力去遵行他的旨意。感恩之后要知图报，基督徒明白了神的恩典，就应当按着主的教训去做一个结草的人。下一个题目，灵性低潮。有位弟兄说呀，不论你如何强调灵性成长的重要，我仍然没有力量去改变现有的生活形态。每次想要开始有规律的读经祷告，不久就失败了，怎么办呢？今天有许多基督徒长久在灵性的低潮中，虽然是努力挣扎，却不得改善。其实从低潮中站立起来的第一步，并不是调整灵修生活，而是要改变一些观念。一，对救恩不清楚。有人说，如果我要是能像某某人呐，从罪恶生活中悔改信主，我一定会是个热心的基督徒。这表明他还不曾看见自己是个罪人。若我们不知道自己信主后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而天天需要基督的救恩来拯救，我们就无法来依靠主过生活。每天我们都应当问问自己，今天 我曾经有过体验基督的救恩吗？二，看见却看不见。耶稣医治瞎子以后问他说，你看见了吗？他抬头一看说，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这个人是瞎子吗？他不再是瞎子，但还是瞎子，他看却看不清楚。他的问题在不完全相信神的话，只愿意迷迷糊糊的信。今天许多信徒是选择圣经部分的话来信，而不愿死心塌地的听从主，所以需要主耶稣第二阶段的医治。三，生活太忙碌。忙是现代人的特征，每天工作，再加上交通、整理房子、预备食物、料理孩子，还要有休闲活动、报纸、电视、运动、社交等等等等，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培养灵性。所以问题就出在优先秩序，如果把亲近神的时间放在最后，当然会被牺牲掉了。要学习把读经、祷告看作吃饭一样的重要。四，缺口太多。夫妻吵架，对儿女发脾气，和同事不和，同工变成了共同互相攻击，造成许多属灵生命的缺口。神的恩典都被漏光了。请记住，那患12年血漏的妇人是如何得医治的？她先承认自己的需要，来求神的医治，努力摸到基督，得到医治，公开见证神。今天，我们把所有问题都隐藏起来，墙内墙外两个世界，既得不到神的医治，也无法荣耀神。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面对自己灵性的低潮，而努力先来摸到主耶稣。下一个题目，属灵的数学。基督徒的人生与一般世人的不同，这种分别出来的生命可以用数学的加、减、乘、除来形容。加，加是得到基督的生命。人的生命短暂无味，充满了痛苦忧伤，或者活在勾心斗角、自私自利的世界里，忙忙碌碌几十年，转眼成空，便如飞而去。人凭自己哪能用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？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这生命不但充满了喜乐，并且能存到永恒。加的记号是一个十字架，这正好表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。我们因信耶稣，他就将永远的生命加给我们。减，减是脱下老旧的生命。信主的人并非是不犯罪的圣人，因为罪的本性还存在人的心里。可是最大的改变就是能开始支取 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那种改变的能力。圣灵的工作就是革下老旧的生命。当基督徒仍想犯罪时，圣灵就会提醒，使他没法流连在罪中。有时圣灵也会改变环境，使圣徒免于罪的试探。心中爱慕主的人，很自然的就能脱下那老旧的生命。诚是结实累累的生命。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儿女能结出百倍的果子。不结果子的生命就是不成熟的生命，或是有了病的生命。基督徒若是没有生命改变的表现，就像秋天不结果子的树，死而又死，终必被连根拔出。诚的符号是一个倾斜的十字架，当人背着他的十字架，就成了倾斜的十字架。一个能结果子的人，就是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。除是分别为圣的生命。除的记号就是把上下分开。神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敬拜神，但法老王却劝摩西留在埃及敬拜神。在埃及如何能专心敬拜神呢？光做砖都来不及了，哪有时间呢？基督徒是一群蒙召被分别出来的人。我们的心中是否常常思念天上的事？你我有多少时间是为主而活？不要让这世界小小的得失夺去了你永恒的冠冕。聪明的人呢，请仔细算算你的属灵的数学吧。下一个题目，东方的博士。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这样记载着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墨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这些从东方来寻找救世主的博士，有几点我们可以学习的。一，寻求主。他们从一千里以外的波斯地而来，很显然这些人读到被掳去的犹太人的预言书，知道有一位弥赛亚将要诞生，所以花了大约半年的功夫在旅途上，凭着锲而不舍的毅力，终于找到了耶稣。寻求神是要花代价的，不肯花代价的人自然得不到神的祝福。耶稣说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。有些事别人也是帮不上忙的。二，敬拜主。博士进门第一件事就是俯伏拜那小孩子，也许他们还不晓得耶稣的神性，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尊崇的态度。我们进入神的殿，也应当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敬拜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峰。 千万不要轻看主日崇拜的片刻，因为我们敬拜的态度会深深地影响我们的属灵生活。三，奉献主。博士所献的礼物有三种：黄金，代表王的尊贵；乳香，表示神的崇高；末药，则象征死的牺牲。这说明基督在世的身份与工作。当然，礼物也及时解决了约瑟全家逃往埃及的旅费问题。我们来朝见神，不应当忘记献上礼物。奉献是一种心意的表明，礼物可以是赞美、感恩、唱诗、祷告、金钱或服事。请记住圣经给我们的教训，不要空手来朝见神。四，顺从主。博士在梦中被主启示，就从另外一条路回本地去了。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在认识主之后愿意走另一条新路呢？我们还是看重自己所有的，而不愿意跟随主。一年一年的过去，许多信徒可以说是毫无长进，问题就是在不肯顺从主去走一条新路。有人说，属灵生命要是有改变，连家里的猫狗都可以感觉得出来。在圣诞佳节的时候，盼望这些博士的经历能带给我们一些提醒，同时更使我们明白耶稣诞生在我们心中的意义。下一个题目，基督的榜样。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样提醒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榜样。从这些榜样中，我们看出神对人的爱。他何等盼望每个人都能跟随主的榜样，来经历神儿女的丰富。一，主耶稣对天父的顺从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4节，他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顺从天父是主耶稣的食物，可见得对神顺从是与基督徒灵命长进有何等的关系。因为在顺服中，人才可以享受真正的爱，如同一个聪颖的妻子懂得用顺服去赢得丈夫完全的爱。二，主耶稣对自己的虚己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说，耶稣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如果基督只是神，就不能代替人受罪；如果基督只是人，就没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效力。基督降世为人，是他自己虚己的表现，而虚己就是限制自己，将大能隐藏在软弱中。没有自己的人，能像一块清澈的三棱镜，反射出神的光中那七彩美丽的光芒。三，主耶稣对人的卑微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说，耶稣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。木匠是一个低贱的身份，然而主耶稣却做了至少十年的木匠。他出来传道时，人讥笑他是木匠的儿子，蔑视他智慧的言语。他忍受了无人所忍的耻辱，他被兵丁当作是禽兽般的对待，在十字架上被赤裸裸地暴露着。但是他却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四，主耶稣对魔鬼的征战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原是惩罚罪人的刑具，是受诅咒的记号，是撒旦统治人的方法。但是主耶稣却在十字架上击败了魔鬼，因为他代替所有人类而死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叫信他的人不再受魔鬼的辖制。基督徒今天仍然可以经验十字架的能力，靠主耶稣来胜过魔鬼的试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不要忘记效法基督的榜样。下一个题目，顺从。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如此教导我们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人罪的根源就在不肯顺从神。亚当在伊甸园中不顺从神的吩咐，以至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使整个世界都伏在撒旦的权下。今天孩子生下来就不顺从父母，要他吃的时候不吃，不要他哭的时候他哭，而父母要用很大的耐性才能教养出孩子顺从的品格。青少年在成长中摸索自己的人生方向，追求独立自主，也不肯顺从尊长，要反抗权威。夫妻之间常常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肯向对方认输，造成许多婚姻的嫌隙，以致到破裂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人对神的不顺从，就中断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没有这种纵向关系做保障，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也因彼此的不顺从而遭破坏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与神同等，他却愿意倒空自己，放下受千万天使尊荣的地位，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人间。30年，他顺服在父母的手下，默默无声，在拿撒勒小镇上成了一个不显眼的木匠。用他那一双创造宇宙万有的手来为人制造低贱的木器。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人们辱骂他， 讥笑他，视他为背叛传统的扰乱分子。但是又不得不惊叹于他卓然的教训、无比的能力、细腻的爱心与圣洁的品性。他用满布粗茧的手抚摸麻风病人，他用热泪盈眶的眼注视伤心的门徒，他勇敢地站在圣殿中斥喝那些贪利的人，他顺从地立在内院里忍受罗马兵的戏弄。当他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就是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主耶稣将他的无限收敛在有限的里面，将他的尊荣隐藏在卑贱的里面，为的是顺从天父，好让神的救恩可以完成。同时他也立下一个顺从的榜样，叫我们这些像他的人可以跟随他的脚踪，而愿意顺从神。你是否也愿意学习主的榜样，成为一个不求自己益处而顺从神旨意的人呢？下一个题目，竞赛。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说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布希总统竞选连任失败，因为他无法摆脱那不断漏气的经济的影响。日本自民党垮台，因为他们无法摆脱那贪官污吏、政治形象的影响。查理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分居，是因为他们无法摆脱那自私、纵情、宫廷丑闻的影响。每一个人都有许多重担，都有一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使我们陷在失败的深渊中。一个好的运动员在比赛以前要仔细地检查每一个细节，因为任何一点的缠累都可能是输赢的关键。比如挂在脖子上的项链，没有系紧的鞋子，位置不对的号码牌，甚至过长的头发，都可能成为奔跑时的阻碍。当他们跪在起跑点时，他们必须摒弃一切杂念，心中只存着一个目标，就是要第一个达到终点。得胜的基督徒也是如此，首先他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不论是上司的误解、同事的排挤、夫妻的争执、自我的怨叹，这一切的困难不但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反而突然增加思虑烦恼，减低我们的斗志。第二，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 不好的习惯、错误的观念、情欲的诱惑、自私的心态，虽然不是什么大罪，却拦住我们与主的关系，使我们整个生活变得混淆不清。第三，用忍耐的心来奔跑前程。要清楚明白自己人生的方向、努力的目标、明显的长处、可开发的潜能，抱着坚忍不拔的信心，朝向容神一人的道路直奔。第四，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的信心不但开始于对耶稣的认识，也是靠着他的帮助才能成全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相信主耶稣愿意也能够帮助我们达成人生的目标。人生是一场竞赛，和自己的过去比，和撒旦的挑战比。我们要因着信心，仰望耶稣的扶持，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。下一个题目，不犯罪的自由。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的经文说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对七岁的小伟来说呀，那的确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儿。他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尽情地享受可口的巧克力糖，如果他吃的话，那个后果呀将是不堪设想的，因为他对巧克力过敏。哪怕是吃小小的一片巧克力，也会引发他全身可怕的异常反应，他的眼睛会肿起来，呼吸变得困难，甚至全身抽筋。小伟就必须马上送到附近的医院去，接受特别的抗过敏治疗。事实上，医生一再的警告过说，如果你要不及时的赶到医院呢，就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呀。巧克力是大家所喜爱的甜食，但是对小伟来说，却是一个可怕的禁忌。假如他不听医生的话，而尝了几口巧克力，起初也许会觉得十分可口，但是不久啊，就可能成为治他命的杀手。所以，小伟必须学会对巧克力说不。在开始的时候，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他觉得失去了自由，但是渐渐的他就明白了，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，有的时候他必须说不。虽然这样做会失去了暂时的享受，但是却能保全他长久的生命。基督徒的灵性生活也是如此，罪就像包着糖衣的巧克力，起初吃的时候会带来犯罪的快乐，也许还有一点良心的责备，但是不久就习以为常，自得其乐了。可是罪的根却侵入到整个人的内心，在那里 深深地腐蚀着我们的良知。若是我们不马上回到灵魂的医生面前，求那创造我们的主的医治，我们终究要死在罪中。感谢神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他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圣灵真是满有慈悲、怜悯，而且经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更重要的是，圣灵是神的灵，它充满着能力。只要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顺从的心，它一定会加添我们心里的力量，除去我们所不能承担的试探。所以，什么时候我们接受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就有不再犯罪的自由。主啊，求你让圣灵提醒我，使我能对罪说不，对你说是。下一个题目，驯马师。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记载着耶稣的宣告，他宣告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一位驯马师站在栏杆旁，静静地观察着一匹刚送进来的野马。别人看到的是这匹马雄壮魁伟的体态，但驯马师看到的却是傲桀不驯野性之下的潜能。他心中所筹算的是如何能驯服这匹马的野性，而不损及他的好胜心。他知道有一天这个顽梗悖逆的野马终必听命于一个小小的配头，而成为一只杰出夺冠的赛马。在驯悍的过程中，驯马师不会完全抹杀野马的天性，相反的，他却会根据这只马原有的特点把它发挥出来。然而一切训练的基础还是在乎对驯马师绝对的顺从。有一些人担心，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，他们就失去了自己的本性，而被局限在一大堆的教条和规矩中。其实正好相反，神有一个更高贵的想法，他之所以要我们完全降服于他，为的是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盛。主耶稣基督在他完美的人性中显出对天父的顺从，就是最好的榜样。他虽然拥有各样吸引众人的美德与统领万军的能力，他却因着爱为世人成了被杀的羔羊，完全了天父的旨意。 如果您怕丧失了自己所喜欢的，而不愿意将生命交托给主，那就太可惜了。神并非要夺去我们所喜欢的，而是要赐给我们一切更好的。若是我们知道这要赐给我们的是可以像基督所拥有的丰富，我们自然就愿意舍弃过去了。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四节所说的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。神是最伟大的驯马师，他要把每一只到他圈中的马本性中美好的一面完全发挥出来。这些马唯一要做的就是必须相信驯马师的智慧，而愿意顺从他的带领。朋友，您是否愿意接受神智慧的训练？您只要将自己借着祷告交在神的手中，相信基督耶稣为你所付出罪的代价，而求告这复活的主进入到你的内心，你就能经验神为你所预备丰盛的生命。下一个题目，第二个医治。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记载着，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这一个女人痛苦，因为她患了十二年的疾病。这一个女人失望，因为没有医生能医治她的病。这一个女人贫穷，因为她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。但是当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立刻去找他。他相信耶稣能医治他，所以当他挤上前去伸手摸耶稣的衣裳穗子，他的疾病马上得到了痊愈。当然耶稣可以忽略这一件事，但是为什么耶稣却坚持要找出来是谁摸了他的衣裳呢？因为这个女人不但需要身体的医治，同时也需要心灵的医治。她的罪疚唯有经过耶稣的赦免才能得到平安，她的自卑唯有借着耶稣的认可才能得到去除，他胆怯唯有公开向耶稣承认才能变为刚强。这些心灵的需要正如同身体的疾病，一定要他认识自己的情况，俯伏在神面前，并且承认所有的过犯，才能得到医治。基督徒应当常常经验神的第二个医治。有许多人来到神面前，好像没有耐性的孩子，得到几块糖就匆匆忙忙地跑开了，却不知道父亲手里有更大的礼物。神要给我们的不单是疾病得医治，失业得工作，念书得高分，拘留得绿卡， 神更要我们生命得改变，生活得喜乐，生存得意义，生后得居所。今生的荣辱得失，比起永远的与主同在，实在是算不得什么。有一天，神开启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永恒的实在，我们的心就会像虫蛹变成了蝴蝶，直奔那美丽的青天。有许多人跟在耶稣后边拥挤他，但只有这个女人得到了医治，因为她的信心化成了力量，抓住了神的拯救。但是耶稣还要他得到更大的恩典，只要他肯公开的承认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不要第二个医治？今天救主仍然在四围观看，等待你上前来俯伏，并公开地承认你的实情。为什么不现在就接受他的邀请，成为一个蒙完全医治的人呢？下一个题目，你的小羊。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记载着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有一对年轻的基督徒夫妇，突然发现四岁大的儿子患了血癌，经过了各种的化学治疗以及骨髓移植手术，都不得痊愈。在短短的一年后，这个孩子就去世了。父母心中十分的痛苦，不断的埋怨神说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他们的心不肯受安慰。那一年的暑假，这对夫妇避到乡下的朋友家中去度假。有一天，他们清早起来在田野中散步，看见一个牧羊人在溪水旁边的草地上牧羊。当这个牧羊人带着羊群要走过一个狭窄的小桥时候，这些羊都不肯跟随着过去。于是这个牧羊人就抓住了一只老母羊的脚，想把它拖过去。弄了半天，搞得一身汗，这只老母羊还是不肯过去。最后这个牧人想了一想，就从羊群中挑了一只最小的羊，他把小羊抱在怀里走过桥去。当这只母羊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抱了过去，就自动地走过桥来，接着其他的羊也跟着过来了。这对夫妇看到这个光景，突然明白过来了，原来是神在主宰着一切。神已经预备好了一条美丽的路，但是他们不肯去走，神就只好兴起苦难来教导他们顺从。于是他们就起来整装回到工作岗位上，以后他们完全奉献，成为神的仆人。苦难是神引导他儿女的一种方法。财产的损失，工作的丢去，身体的疾病，甚至所爱的人的离开，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小羊。神把它取去，为的是叫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，转而依靠他。 人看的只是目前，神看的是永恒。人想到的是自己，神想到的是国度。人顾念的是身体的需要，神顾念的是灵魂的需要。我们的一生像绣花一样，从背面看来杂乱无章，不知所从，但神是有计划的，一针一钩都是特意的安排，直到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到神的那一边，才会看见整个美丽的图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苦难的试炼中吗？神是否也拿去了你的小羊？不要惧怕，神是施怜悯的神，他一定会带领你平安地度过这苦难，只要你肯顺服。